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那么很高兴呢，可以再一次的跟你一块去查考学习神的话语啊。那么在这一阵子呢，我们都在学习查考这个列王记啊。我们从这个列王记上下呢，就看见南国北国的领袖们呢，他们怎样呢，因着啊顺服神啊就兴旺，但是也因着呢离开了神的道，他们就怎样的衰败。但是光看这些负面的例子呢又不行，所以呢我们也得学习一些比较正面的，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怎样的做一个领袖啊，属灵的领袖。所以我们有这个怎样做个属灵领袖这个栏目了。
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正道分解，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圣经的真理。这一段时间我们正在研读的是列王记上下。列王记上下是通过查考以色列王国和君王的衰弱来学习属灵的功课。讲到以色列的君王，我想请大家回应一个问题，你知道以色列国当中最聪明的君王是谁呢？对了，是所罗门。可是他的聪明不是从他自己而来的，而是从神赐给他的。上一次我们讲过，所罗门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登基作王，又快速地消除了反对势力。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他的智慧。研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三章一到四章的34节。列王记上三章的一节到四章的34节。那列王记三章一节记述所罗门的婚姻来开始，那里说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他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这里提到所罗门跟埃及法老结亲，反映了当时所罗门王国的重要及埃及的衰弱，因为法老从来不让他的女儿嫁给外人的。这个时候正是埃及的第21个王朝，这个王朝开始衰落，所以就和所罗门结亲。这是所罗门为巩固势力而实行的一系列政治婚姻当中的第一个，也是所罗门属灵下坡的起点。虽然圣经没有明文说以色列人不可以跟埃及女子结亲，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从两个地方来看到神并不喜悦所罗门这门婚事。一个地方讲到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亚伯拉罕定义从他的家乡哈兰为以撒娶亲，而不选择当地的迦南女子为妻。第二件事就是神明明的禁止以色列人跟迦南地的女子、拜偶像的人通婚。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看到神并不喜悦所罗门这门婚事。以色列人曾在埃及为奴，埃及人的异教思想也曾大大的影响过以色列人。例如在出埃及记第32章就记述过亚伦受埃及思想的影响，在西乃山下造了金牛犊。现在所罗门想透过这个政治婚姻来巩固神所应许要存到永远的国度，神就更不喜悦了。事实上就好像历代之下8章11节所补充的，就连所罗门自己也说， 我的妻子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因为耶和华的约柜所到的地方是神圣的。也就是说，法老的女儿作为外族人是不适合跟以色列的神有所接触的。所罗门让法老的女儿进驻大卫留给所罗门的旧王宫里，不过是暂时的安排。等到新王宫、圣殿还有城墙都建造完毕以后，所罗门就将法老的女儿搬进新的王宫里。我们从作者的手笔来看，好像所罗门的王宫、耶和华的殿和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都是为了法老的女儿而造的。工程完成以后，他就进驻到其中，而且凌驾在这一切之上。这个景象和列王记上11章1到8节很相似，那里也是这样的记载，外邦女子也是占据了所罗门的心，他们所敬拜的偶像也凌驾在一切之上。所以可以说，作者在3章1节已经暗示了所罗门王朝败落的原因。我们知道，所罗门跟法老的女儿结婚，并不是所罗门第一个婚姻，因为从列王记上第14章21节以及11章42节到第43节的对照，就知道所罗门在做王之前就已经娶了亚门女子拿玛，而且和他生了后来的君王罗伯安。然而以亚门人的通婚也是不符合神心意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看到相似的情况，就是本来爱主的肢体在与不信的人结婚以后，对主的忠心慢慢的冷淡了，以至于到最后连教会也不去了。盼望我们以所罗门的婚事为借鉴，在感情和婚姻上也尊神为圣，这样不光对我们自己有好处，也能造就下一代属灵的生命。相对于为埃及妻子建宫殿，所罗门对废弃秋坛就不那么热情了。正如3章2节到3节所说，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大卫的律法，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秋坛这个字原有高地的意思，在宗教敬拜上多是指迦南人建造在某些高山或者高地之上拜偶像之地。在另外一方面，外族人在秋坛敬拜也有各样摆设和进行的礼仪，所以秋坛也有敬拜风俗的意思，好像立起了偶像，设有庙祭等等。因此秋坛可以说是传递秋坛风俗的媒介。所以如果以色列人学校外族人借秋坛去敬拜耶和华，他们很容易就会跟随了异教的风俗。后来他们果然这样做了。其实神早就吩咐以色列人，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要拆毁当地迦南人的秋坛，免受他们风俗的影响。这里记载在民数记33章52节。神也早已吩咐过以色列人，要在一个合神心意、完全没有异教假神风俗在其中的地方敬拜。这个地方在神拣选耶路撒冷之前，就是会幕停留的地方。以色列人在入迦南地以后，也曾一度遵守神这个吩咐，但可惜的是，后来秋坛敬拜还是在以色列中间兴起了，甚至连拥有摩西会幕和祭坛的基甸也成了一个秋坛的地方。可见秋坛对以色列人敬拜生活的负面影响。而列王记作者在这里描述的经文，多少有抱怨所罗门没有尽快的建造圣殿，以致人们仍在秋坛敬拜献祭。所罗门继位早期对神存有敬畏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他受了父亲大卫所影响的，也为神所悦纳。 在执政初期，所罗门举行了盛大的就职礼，聚集了以色列所有的官员，各族首领在基遍敬拜神。所罗门献上1000只燔祭牲，当中只有一部分献上作为燔祭，其余是供给敬拜者食用。神悦纳了所罗门为自己的国求祝福所献的祭。在晚上的时候，神借着梦境向所罗门显现，并对他说，你无论求什么，我必赐给你。神给所罗门的恩赐是有条件的，那句话的意思是，你无论求什么，只要合乎我的意思，我就愿意赐给你。所罗门先向神感恩，然后就向神表示自己年幼无知，接着就向神提出他的要求。所罗门感谢神向他忠心守约的仆人大卫施以爱和恩典，又延续他的慈爱，立大卫的儿子为王。所罗门因着自己年纪尚轻，经验尚浅，眼前却还有众多的人民需要管制而感到吃力。3章第7节中，所罗门用幼童形容自己，主要是强调自己经验上的不足，因为当时的他大约有20岁，也已经结婚生子，所以经文中这个幼童一词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孩子是不一样的。接着，所罗门向神求一颗明辨的心，或是能辨别是非的智慧，可以判断或是管理子民，并以公正和真理去判子民。神喜悦所罗门所求，因为所罗门没有为自己求长寿、财富，或是在战争中得胜，而是为管理百姓求明辨是非的聪明。所以神应允所罗门，把一个智慧明辨的心赐给他，以致他智慧之高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位满有丰富的神又因所罗门无私的祈求，于是连他没有所求的也赐给他，就是那极大的财富、尊荣和长寿。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所罗门的事让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主耶稣曾经提醒过我们，我们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东西，神就必然会加给我们的。只是我们要反省，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最多祈求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呢？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光有智慧而没有爱神的心，也不一定能保证会得到幸福。所罗门在登基早年很顺服神，可惜后来却参与偶像的敬拜。虽然他统治了40年，但由于他的不顺服，神可能也减少了他的寿数，他在60岁左右就死了。可见所罗门的智慧也不是包括他生命的方方面面，例如他没有理财的智慧，以致他挥霍无度，没有节制，国库在他死后空空如也。他在婚姻上也没有属灵的智慧，只是为一时政治上的好处就娶了700妻子和300个妃妓。这些异族的女子把偶像带进以色列，又使国家财政负担日益加重。3章16节到28节记述了一宗难审的案件，突出所罗门处事的智慧。两个妇人在3天以内分别生了孩子，其中一个妇人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于是把另一个妇人的孩子与她自己的孩子对调了。 次日早晨，受害的母亲发现她的孩子被人换了，于是就和另一个妇人起了争执，双方都声称那个活着的孩子是属于自己的。最后两个人决定到所罗门面前寻求解决的办法。所罗门明白母亲对儿女的爱是非常深厚的，于是他故意提议把孩子劈开，每人各得一半。孩子的生母宁愿放弃孩子，也不愿见到孩子被杀。那位假称母亲的却同意将孩子劈开，那么大家都得不到孩子。所罗门立刻就分辨出谁是孩子真正的母亲，而把孩子交还给他。这件事令众人都看到神的确把智慧赐给了所罗门，让他在民中施行公正。列王记上四章一到三十四节记的是所罗门治国的策略，从四章一到六节看见所罗门委派了十一位大臣执行类似内阁的职务。十一位大臣当中，亚萨利亚、萨都、亚比亚他和萨布德四位是祭司，以利和列、亚西亚做书记，约沙法做史官，以拿雅做元帅，亚西沙做家宰，亚多尼兰当管服苦的。四章七到十九节记录了所罗门将以色列分成十二个部分，派十二个官吏收集供给王家的食物，每年每部分供给一个月，当中没有提到犹大。四章二十到二十八节描述了所罗门的安稳和富强，这富强可从两方面来看出，分别是全国人口众多，加上人民普遍生活舒适，所罗门的国度北至幼发拉底河的提佛萨，西至菲利士地，南至埃及边界的阿里斯河谷。住在这些地方的多个民族都向所罗门进贡，虽然以东和亚兰都曾发生叛乱，但大抵都对国家的影响不大。二十六节记载，所罗门共有一万两千匹战马，养在四千个马栏或者驿站里。由于太平盛世，十二位地方官员可定时供应马匹所需用的大麦甘草，并君主所需用的食物。但我们却要留意，为了维持这样的生活，政府需要向百姓征收重税，而家添车马也违反了神的命令。这里是记载在《生命记》第十七章十六节，《生命记》十七章十六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明显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进一步描述到所罗门的智慧，以三章二十八节中审判上的智慧比较起来，这里描述所罗门的智慧比较全面。与希腊人强调认识宇宙的智慧不同，希伯来人的智慧指的是分别对错、待人处事上的智慧。这里再次看到所罗门的智慧胜过任何人。其中三十一节提到的哲人，是历代志上二章六节的谢拉的儿子马和，可能只是一个称呼。以探是诗篇第八十九篇的作者，希曼写了诗篇的第八十八篇，以致贾格和达大就没有资料了。所罗门又做了箴言三千句，但只有一部分记在圣经的箴言里。他有诗歌一千零五首，最好的是雅歌。第三十三节的意思是，他可以用广博的科学知识，用自然的事物做实物教材，解说他的智慧。各地的人 都登山涉水，从远处来听他的智慧话。当中的就有第十章提到的示巴女王。然而我们要明白，智慧的源头是来自神，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若有人自认缺少智慧，就该求赏赐百物的神赐下智慧。而我们却要注意，正如先前所说，单有智慧还不够。人如果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就是有智慧也不一定能得到最大的祝福。
怎样做个属灵领袖？
衡量领袖潜能的标准。之前我们讲过，属灵的领袖必须是依靠圣灵行事的，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他的生命要由圣灵来管理。属灵领导的品格是很重要的，而品格呢，也是可以从生活习惯培养而成。路加福音16:10讲，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我们往往能够在一个人的生活小习惯上看出那个人的素质是怎么样，是不是有圣灵的管理。比方说，那个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呢？他读经生活、祷告生活怎么样呢？教会的生活如何呢？跟家人的关系又如何呢？他跟别人在一起，作为领袖，是利用人还是培植人？是指挥人还是启发人？是批评人多还是鼓励建立人多呢？孙德生《属灵领袖》这本书里边曾经提出过一些问题，帮助我们检视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具备做领袖的素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问题。一，你试过戒除过一些坏习惯吗？要领导别人，就先要管制自己。二，事事不顺利的时候，你还能够控制住自己吗？做领袖的，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不能够控制自己，就要失去人家的尊重和对人的影响力了。他临危必须得镇静，处逆境和失望必须能够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三，你有独立的思想吗？做领袖的虽然应该参考别人的意见，但是却不能够让别人替他思想，替他做决定。四，你能够客观地应付批评而依然坚定不移吗？你能够常常化批评为好事吗？谦虚的人能够从不重要的甚至于恶意的批评当中得到益处。五，处于失望的环境，你是叫人乐观起来、积极起来呢，还是会让人更加的沮丧、失望？六，你能够经常容易获得别人的合作，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吗？七，你有本领无需行使权力而能够确保纪律吗？真正的领袖是以内在的精神品格服人，不用靠外在的力量表达出他的霸气。八，你能够尽力使人和睦吗？维持和睦比较失和的人复合容易得多。调解是领导的一个职责，一个能叫站在对立面的双方都能够信服的人，就是一个难得的人。他能够使人在相反处看见共通点，又能够劝导双方接受这个共通点。九，有人曾经委托你处理一些困难微妙的局势吗？十，你能够劝导别人乐意去做他们起先不想做的工作吗？十一，面对一些你反对的观点和决定，你能够平静地面对，议事论事，而不认为是个人的耻辱而加以反击吗？做领袖的必须得料到有人会反对你的意见，不应该因此而大发雷霆。十二， 对你来讲，结交朋友和保持友谊是一件容易的事吗？从你一些常常交往的忠实朋友，就可以看见你的品格和亮度了。十三，你会过度看重别人的称赞或者称许吗？如果别人不赞许你的意见，甚至不信任你的时候，你能够坚持原来的方针吗？十四，在上司或者是陌生人面前，你能够表现出自然吗？十五，你的下属在你面前是否显出泰然自在呢？一个领袖如果有同理心和待人友善，就会让人感觉到自在。十六，你对人的看法如何？你相信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神的形象吗？你怕和人相处吗？讨厌别人的人很难成为好领袖的。十七，你能够做到在讲话之前先思考吗？一个好领袖能够做到为自己讲的话负责任。十八，你立了一个最高的意志，像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你能够这样做吗？有了这样的单纯动机，就能够把全副的精力集中在所望的目标上面。当然，或许刚才的提问太多，你也很难够一一的记住。不过，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讲过，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有的言语、行为、习惯都是从心发出的。或许我们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但是如果我们对神心存敬畏，愿意按着神的话做人处事，容让主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掌权，让圣灵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放下自我，这样日子有功，总会结出生命的果子，被神塑造。愿意我们都能够从神的话语里边呢得着教训，也愿意呢神祝福你的服事。好，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再会。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